那么世界艾滋病日呢，在今年它已经走入了第27个年头了。联合国它也提出了要在2030年前终结艾滋病的流行，而中国的官媒也在不断报道说要向零艾滋来迈进。可是呢，种种数据也显示，在中国艾滋病感染仍然非常严峻，那么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也是依然存在的。中国到底要如何来与世界大国携手抗击艾滋病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担任访问学者的于方强于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中来谈谈他的观察与分析。于先生您好，感谢您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
哎，主持人你好。
是，我们首先来看看呢，这个按照201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个数据，它显示中国的艾滋病感染每个月是以将近7000个新病例在增加。您认为中国目前艾滋病感染的情况它到底有多严峻呢？
其实在08年卫生部搞流行病学大调查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艾滋病有蔓延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些城市同性恋人群的感染率已经超过了10%，那说明这个情况还是非常严重的。那到今年的话，估计有一些大城市同性恋人群之间的感染率可能超过了15%，或者甚至也有可能达到20%。所以的话，艾滋病传染的这种趋势还是非常严峻的。
是，那么除了趋势以外，我想大家也很关注就是它传染传播的一个途径啊。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非常著名的抗击艾滋病的这位医师高耀杰，他曾经说主要的途径是因为通过采血这样的一种途径，但是呢也有一些新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感染艾滋病的人口比例当中，有非常高的比例都是因为通过同性的接触而感染。那么您认为现在在中国感染艾滋病的这种感染途径是否开始出现转变了呢？那么这样的转变给当局在防治上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觉得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它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就是你不可否认在艾滋病产生的初期，它是由经血液进行传播的。但是呢在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那很多感染艾滋病的这些人，经血液感染艾滋病的这些人群，比方说农民呐、卖血的农民呐，或者说因为医疗救助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已经去世了。那到了今天呢，就是不可否认的话，性传播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但是这样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艾滋病从原来的特定人群，比方说卖血的农民，因为医疗救助输血的这部分人群，已经扩散到更多的普通人群。它已经不分说你是农民还是病人，它已经是扩散到白领、学生等越来越普通的公众，所以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趋势。
所以这在防治上是不是更增加了更多的挑战呢？
对，是。
那么最后我们再想要看一看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一种歧视问题。我们知道您服务过的公益组织啊，曾经接手过相当多为这个艾滋病就业歧视来诉讼的案件。其实就在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春秋航空公司，这是最新的一起案例，他们因为拒绝让艾滋病人登机，结果被告了，法院判决他们必须要赔偿80000多元给这两位乘客。那么这样的判决也让人觉得，是不是在中国的法庭开始重视这种所谓艾滋病患者遭到歧视的案件？您觉得这个所谓的歧视问题是否开始出现改善的希望呢？
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中国艾滋病反歧视有了一个进展，但是并不能就此下定结论说艾滋病遭受歧视的现象正在得到改变。比方说我们中国国内发生的6起艾滋就业歧视案件当中，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一起案件是获得正式的法院胜诉判决。那只有目前发生的在贵州发生的2起艾滋就业歧视案，法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开始立案。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就春秋航空公司来讲的话，它只是一个私人企业，但是在过去的中国6起艾滋就业歧视案件来看，它的被告都是政府部门。那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改正他歧视艾滋病人的这样一个做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是，于先生，最后我们30秒时间想请您谈一谈，其实就在我们现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啊，在中国央视也在播出特别节目，他们呼吁要跟世界来共担责任，要向零艾滋来迈进。您认为中国要终结艾滋病毒的传播啊，您乐观吗？那么它的关键又在哪里呢？
我觉得对中国终结艾滋病这种歧视的话，我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就我们做的6起艾滋就业歧视案件来讲的话，已经有2起案件，虽然说没有法院的胜诉判决，但是被告已经主动的要求和解，并且支付给原告赔偿金。那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社会氛围下，政府已经认识到自己的政策是错误的。那他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公务员的录用体检标准，它里边明确的说艾滋病不合格。也就是说，在中国你如果想当一个公务员，那你只要你身上谁带有艾滋病毒你都不可以当。那么现在的这种案件结果已经证明了这种规定是错误的。那政府也有意愿去改，但关键就是政府什么时候去改。我相信当政府彻底废除这一个规定的时候，那么艾滋就业歧视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转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于方强于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